聊什么啊？
我哪知道聊什么？
哎，那你想要聊什么？
聊什么都蛮可以啊。
那很尴尬哎。
那就不要尬聊啊！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佩瑜不尬聊》。Hello， 这里是佩瑜不尬聊，我是佩瑜。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聊的这个内容呢，有一点屎尿味，所以如果今天要听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刚好在加班的话，请直接上一页离开，没关系，这一集可以先不要听，就让大家在还没有在品尝美食的时候听，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嗯，对，一点点啦。如果平常不太习惯这个主题的话，今天可能这一集先不要考虑到我的收听率也没有关系、啊、自己讲哈。好，为什么我会想要录出工这个问题呢？最近我刚好在调整我自己的一些饮食的状况，平常真的吃太好，不能说吃太好，是太爱乱吃。我是一个很喜欢吃零食、吃饼干、吃糖果、吃蛋糕当正餐的人，没有错，就听起来整个就超不健康。然后对，然后后来呢，自己去量了一下体脂，发现靠呗，竟然有30，吓死人了！就我整个人没有看起来很肿，但是呢，都肿在一些不该肿的地方，就真的蛮可怕，对身体的负担实在是太大。那基本上呢，我在进行这一些非常糟糕的饮食的时候呢，我的老公已经跟我讲过 N 遍，说你不要这样子吃，你这样吃真的对身体很差，但是我都没有再理他。直到呢，我就被我的医生说你这样真的不行，然后我才改。然后我老公就说，对啦，我讲都没有用啦。啊，别人讲你就会听啦，就这样子啦，自我放弃，好啊，对不起，就自家人的话，我总是比较没办法听得下去嘛，就是这样子，我就这么难搞。好，今天要讲这个主题呢，就跟最近的生活有点关系，因为后来我就把我的饮食稍微做了调整，那我每天都喝很多开水，就基本上我以前不太怎么喝开水。就是除非真的很渴，或者是天气很热，然后觉得口干舌燥的话，我才会去喝开水。然后如果一天要算水量的话，我可能连一个保特瓶的量都不到，就是非常少的。保特瓶是很小欸。然后后来呢，我就听着我的这个营养师的建议，真的要好好的喝水。那如果你有喝到基本的水量，基本上你就会瘦了。譬如说，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如果你的体重啊是假设60公斤好了，就是不管你的体重几公斤，你就是乘以30，因为人体的一公斤，你的体重如果是一公斤的话，就是要喝30cc 嘛。那如果基本来算的话，那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0，就是你一天基本要喝的水量。就是要供应你这个 body 去行走的，因为你还要考量到其他的这个，有可能基本的水量就乘以30，但是有时候天气热，你可能会流汗，然后你还是会呼吸嘛，你还是会尿尿嘛，所以如果最好最好的话，就是喝2000以上啦，就是喝2000以上到3000，这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你是真的很会流汗的人，或者是你的工作场合像那种在餐厅工作，厨房那种大厨房工作其实是非常热的，或者是你是在外面啊会做劳力的，然后要晒太阳，那基本上希望可以再喝多一点，到3500吧。那我自己呢，是因为正在努力的调整我的身体状态，所以我每天会喝大概6000。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喝6000，你会不会一次喝太多水中毒？我跟大家讲，你真的不能这样子喝，你不能一次灌6000，那怎么可能？这样身体真的会负担会太大了。你是要分时间喝的，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水壶啊，它有一些小格子，它就是有图案的哈。对，我是一个很花俏的女生，对，就一个很花的女性，就每个东西呢都是这样五彩斑斓。很缤纷，包括我的水壶也是，所以我的水壶呢上面就会有一些小刻痕、不是那个有撞到所以有凹陷，没有，它是有一些小图案，那我就用这个图案来当做我喝水的那个量，那就这样去规定我自己每天就是喝个几瓶水，那差不多就可以到我想要喝的量了。这样子喝下来发现真的有变瘦欸，没有特别去运动但你就瘦了。水真的是消耗我们热量，代谢我们加速身体的代谢的一个很棒的东西。OK， 好，所以为什么又要讲到今天这个主题，我又偏题了哈，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呢，因为还不太习惯一天有这么多的水量，所以我就很常跑厕所，就是常常要出工哈，就是要本扫要解手一下，有时候呢讲台语的话叫做打水费，缴水费哈，这个可能比较有在讲台语的人才会知道那个台语的那个一些小小的讲上厕所的俏皮话可以怎么样去形容。那如果用中文讲比较委婉一点，就是出工啊，或者是解手。那刚好就是因为最近就是真的很会上厕所，很会排尿，那所以才录这个主题。好 ，OK， 讲到尿，大家有没有已经跑一半了？请忍耐一下，无法忍耐的可以上一页离开，没关系啦，哈，真的不要让自己心情不舒服，或者是心理状态有点怪怪的。先来聊一下为什么出工这两个字跟上厕所有关系呢？就觉得 看起来不太像啊。其实大家应该有一种概念哦，中文字啊，它这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它是一种语言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当中啊，我们会考虑到说会不会恭维熊拍听啊，就是太难听了，可能要避讳啊，有些禁忌啊，或者是如果直接讲说你要去大便哦，听起来超没礼貌的，就觉得这个话很粗，所以我们就会用其他的委婉的方式，或者是比较温和的语言方式来形容他正要做的事情，减轻一下那种比较粗俗的程度啦，就是譬如说这种跑厕所、上厕所，我们有时候可能讲啊如厕可能还没有那么好听哦。那比较更好听的呢，大家可能就有听过，就刚才我说的解手。那有些人就很好奇，解手是怎么把手解开，还是因为要手去解你的裤头之类这样联想？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这样子由来。它其实呢，这个说法“解手”这两个字的说法是从明初，大家知道明初的时候有北方大移民这件事情哦，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啊，就是地广人稀啊，那就要把这个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的人呢，把它拉到那些比较地比较宽阔的地方，然后这样那个地方才会就是强迫的发展，强迫人民移动到某个地方，然后让那个地方能够发展起来。好，这种北方大移民，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残忍的，就很不民主啦，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民主哦，就那些官员呢会把要移动的这些人口，譬如说我们要把嘉义市的所有西区的人全部都移到花东里面去哦，因为嘉义市呢这个感觉还是太急了，呵呵，这样形容不太好。假设台北好了，台北不是人口很多吗？然后花东地区不是人口比较少吗？那我们这个政府呢就把这个人口的台北的人口的一半哦，全部呢集体绑到花莲跟台东这一带。要怎么绑？不可能又坐运输车，因为这样实在是太耗费油资，怎么办？把他们全部都绑成一条线，然后让他们直接徒步到台东跟花莲去。对对，就是徒步，对，就是那个意思。以前的人，这种明初时代的北方的大移民官员们就是这样子移动这些人民的，好可怕啊！那中途一定会有人死掉，对吧？对，不管，反正人很多，多到已经不用在乎他到底死不死、活不活，反正呢，那个比较地广人稀的地方，只要他们能够来这边，就是好好的发达的话，前面的那一批敢死队呢，就先暂时的牺牲也没有关系啊。以前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把这些移民的手全部绑在一起，然后串成一串，就大家好像那一条龙这样，就连在一起哦，然后押解上，就把他压着，然后往前走。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他们逃跑，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想移动啊，有些人就觉得我就待在我家，我老家，你为什么要强迫我离开我的老家呢？为什么要强迫我搬家？对，没错，政府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地方不宜居住，我们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牛啊、车啊，就是可以载你啊，没有马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财的这个资源，我们没有这样移动的交通工具，所以不好意思，只好靠人民的那两条腿，但是又怕你绕跑，然后因为你一绕跑的话，只要一个作乱，这个就十个作乱，然后就百个作乱、千个作乱，然后我们这个移民团就完蛋了，所以呢，就把这些人全部绑在一起，要往前走。那大家知道吗？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种长途的大迁徙的这种过程当中，一定会想要本受的嘛，吃饭也就算了，你会想要上厕所，上厕所怎么办？你就还是得把这个捆起来那个手把它解开嘛，就是绑住你那个手得解开，让你去上厕所。你总不能好那个 ABCDE 就这一串人字母 A 到 Z 其中那个 B 啊，他想要本受，总不能叫他就是说 OK 好，你现在我帮你脱裤子，他是手被绑在一起是没办法脱裤子的，你帮他脱然后直接让他在那边大便吗？不行不行，后面还可能有两三百个人要经过这一条路，不能让他直接在中间就给我大便，如果每天都这样大便的话，整条路都是屎，都是屎，都是尿，这样会传染疾病的，很危险，很不可以，很不卫生。所以呢，这个要上厕所的这些人民，那我们的官吏就会把他的手解开，绑住他那个手的那个绳子把他解开，那他就可以去上厕所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叫做解手。那你可能会很好奇说，一个人上厕所所以就解手，所以这个名词就这样流传下来吗？没有没有，你要想那个大迁徙的那样子的一个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有百万个人在移动，那一定肯定有超过百万次的人要上厕所，人不可能只上一天的厕所吧就是你不可能只拉一天吧，对不对？你上厕所的次数一天应该会超过一次吧，一天应该会有很多次吧， 就至少会有三次吧，如果你有吃三餐正常拉屎拉尿的话应该会有三遍嘛。那如果有百万人的话，应该每天人都会有这么举手说，欸，那个长官啊，我想要大便，长官 我的肚子不太舒服，可以蹲一下吗？长官我想尿尿，长官我想放个水屁，可是那个屁可能会嘎塞，我可以上厕所吗？对，有可能就有这些状况，所以呢解手这个名词呢就因此流传到现在，然后一直现在也有在使用。但是老实讲啊，在古代的时候呢还有一种比较文雅的方式，文雅的就讲这个上厕所的方式叫做出宫。大家一定听过出宫，在很多这种文言文的小说，或者是没有所谓的文言文小说啦，在西游记里面啊也会出现这些名词，都有出现过，水浒传也有哦。那上厕所为什么要叫做出宫呢？其实有不同的说法。那因为这几个说法呢我今天不太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想要讲一个最正确的。因为前面呢其实根据一些其他的史料记载，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文学家自己去自我推测，觉得哦出宫应该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话来的。譬如说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个就是粪便的那个粪，那个字粪那个字不是米田共吗？然后这个粪这个字呢它其实从宫，就是下面那个米，米田共那个共那个字那个共，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啊，讲粪这个字实在是太难听了，那我们直接讲共就好了。然后共跟那个宫，欸，这两个字呢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通用的。大家知道有些我们的说文解字还是这些字典当中啊有很多字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相通的，是后来语言越来越复杂之后呢才会又多出了一些某些字而指成某件事情。嗯，有人是这样去分的啦。但其实刚才我讲的那个什么米田共那个共从共，然后这个字有互相借用的意思的，这个其实不太正确，因为没有很确凿的文献去支持他的臆测跟想法，所以呢这个属于自我推断的这些内容呢我就不跟大家分享，因为讲了我怕大家就变成有印象，然后就会以为是真的是这样，但其实它只是古人的臆测之词啊。好，那其实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呢其实是在那个元明这两代的国子监的一个谏规。就以前的人要考试，然后考试呢大家有没有去参加那种国家考试，或者是其实应该有吧，你那种学测啊还是什么指考啊，这个就算是国家考试了。那你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呢，以前的人是要领牌子的，现在人是不用，但是可能 maybe 会有个监考官就是会跟着你吧，或尽量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样会让人家怀疑说你是不是想要去偷看什么答案之类的，这样蛮怪的哈。那么在以前呢这规定是更严苛，在元明这两代呢就是在考试的这些学生当中啊，国子监是最高学府嘛，那根据这个大明会典这一本的这个文献呢记载当中，他说洪武二十年就是西元1387年哦，他们有制定了这个一个规则，就是国子监，就想像是那个教育部好了，教育部呢他有规定一个很重的规则，他说每班给予出宫入境牌一面，责令各班值日生员掌管，凡欲出入务要有牌，若无牌擅离本班，即敢有藏匿牌面者痛绝。哦，听起来就觉得很严重对吧。他说每个班呢就是会给那个要去跑厕所的人，会给他们一面牌子，然后呢要请各个就是当班的人，这个班的可能班长或者值日生呢，这个负责这一班管理的人呢要负责去管理这个牌子。怎么意思？就是我们班上有可能有30个学生，然后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一面这个牌子，但是这些学生拿着这个牌子呢要出考场的时候呢，这些负责管理每一个班级的值日生或者是班长呢，他们就要去看那个牌子，说哦这个要去本寿的人呢他有这个牌子给你，就是给你看一下 OK 好才可以出去，那如果他回来的时候也要给你看一下这个牌子，那如果没有这个牌子呢，或者是偷偷把这个牌子就偷走了，痛绝，会处罚很严重。所以出宫入境牌呢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管理生员的出入啦，管理这些刚才说呢，譬如说一个班级有30个人的话，就是要管理这些人的出入，就是你要有一个通行证就对了。所以呢你上厕所呢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出的这个理由，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你擅离考场，大概就有大便吧，大概就有尿尿吧，你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理由可以离开这个考场呢？头痛吗？如果你为了这一个考试然后因为头痛而离开考场，然后等下一次考试要10年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吧，但是尿尿大便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可能就是在考场里面做，因为你这样害死全班，好臭，我的天哪，真的不行哈。所以呢，这个是人的生理反应是没有办法拒绝，所以你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是是一个非常重要可以离开考场的理由。那我们这些考生呢，就会把这个上厕所呢戏称为出宫，嗯，出宫入境牌，然后他们就是会取这个牌子的前面那两个字呢，就代表说他要去大便尿尿哈，出宫。好。那有这个学者又去研究了，说诶，可是为什么就是叫出宫呢？那出宫入境为什么上厕所就上厕所，为什么不叫什么厕所牌或者是什么便所牌，本所牌，就是拿这个说我要便所，我要上厕所的意思，我要上厕所，为什么叫做出宫入境，要取这样子这么文绉绉的名称？在南北朝的学者一个叫做何应的这位学者他就说，在貌为宫，在心为境。什么意思？那个貌就是外貌的貌，所以呢你要出去的时候你要表现出你很这个恭敬的样子你的表情不能很仓皇，不是说我要本寿快点让让路，我快不行，我憋不住了，不行，你要出去考场的时候，你要离开这个考场去大便的时候呢，你的表情呢是要毕恭毕敬的，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大完屎就已经解放之后呢，你要回来考场的时候呢，内心要非常的这个前进，虔诚的虔，尊敬的敬，要心平气和，非常的虔诚的进入这个神圣的考场，所以呢才叫出宫入境牌。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有够累的，上厕所想要挫赛就已经够崩溃了，你还要一脸就是毕恭毕敬，然后就是解脱完之后呢回来之后还要小心翼翼，到底是考试压力已经很大了，你要大便还要对那个主考官的那个什么值日生这么什么的毕恭毕敬，说不好意思我要去拉个屎，然后回来之后说哦感谢你我拉好了，天哪。然后跟大家讲一件蛮好笑的事情就是已经知道出宫呢就是要遭本受嘛，就是要去厕所嘛，但是呢我们现在人真的是非常厉害你要大便这个要嗯嗯的就叫大宫，那如果你要这个虚虚的要尿尿的叫做小宫，那另外还有一种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你没屎也没尿但是你需要放屁，放屁叫什么叫虚宫，虚的没有东西出来但也蛮宫的就是还是要很恭敬，然后所以才会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马桶又叫做公桶那个公那个字呢就已经被那个本寿这件事情呢就全部集体绑定所以呢只要跟公有关的应该都跟这个马桶厕所有关。好，那再补充一个内容，就是虽然在元代的典籍当中没有出宫入境牌这个记载它只有在考试的这个内容当中就是会有出现，但是呢在元杂剧当中呢就是有出现出宫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在那个刚才有说元明两代那个国子监他们在考试的这个规则当中有出一个叫做出宫入境牌，就是要给我们考生拿去就要找本寿的时候呢会给他们来做一个就通行证，但是这个出宫入境牌这个东西呢在典籍当中虽然没有出现，不过出宫这两个字呢已经因为从考场这样子的一个延伸当中 跑出来到这个平民故事当中，民间的故事当中就会出现出宫这两个字了，比如说在关汉卿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做钱大隐志刊匪衣梦，好你不用去理解那个故事啦，里面的第三者有兴趣去翻一下，他说俺这里茶饮三岛客，汤送五湖兵，他是一个这个茶馆喝上七八盏感情去出宫，就是我这边呢有茶有汤，基本上呢在这边如果灌超过十杯的话你一定会想要上厕所满肚子水然后在郑光祖呢他写了一部小说叫做三战吕布，然后一样第三折的这个故事当中他就说，你可不曾见那厮杀两匹马滚在一处，我要下马出宫，百忙里拴了个关门凳绊住脚，急得我要不得真的很好笑就是里面的主角就说呢，他就那场厮杀呢他就是打得非常的就是波澜壮阔，然后呢就是两只马呢都已经斗在一起，不过呢因为他是骑马的人嘛，他就是想要去上厕所，所以他就后来就是要翻身下马，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很帅的那种骑士然后要从马上马背上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要翻身下马，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翻身下马的时候在那个马的马鞍两边通常呢会有让那个骑马的人就是要踏脚用的东西，因为你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古装剧、还是你有看过那个什么那个魔戒，就是在骑马的时候，那个马的那个肚子旁边两边啊，不是会有那个人就是可以放他脚的地方吗？就像你在假设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踏板吗？大概就是有点像那个东西，你就是挂在那个马鞍两旁。然后呢，这位大哥呢，他就是下马的时候呢，不小心被那个就是踏脚的那个东西就绊了一下哈，关门凳绊住脚，结果呢绊了一下怎么样？下马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非常的流畅。然后搞得他就差点岔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过程当中非常的慌乱，非常的急，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小说当中就有出现这个段子，里面就有写到出宫这两个字，所以其实到了元代的一些小说当中呢，出宫这两个字呢就已经被当时的人民认为它就是糟本色艺术，就是上厕所就叫做出宫。嗯，好，所以在元代的时候呢，这个出宫这个名词呢就已经成为民间的一种通用语，就是基本来讲就所有人 everybody 都知道出宫就是糟本色。嗯，好，今天呢就录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宫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叫出宫呢？原来是以前的考试，如果想要去厕所的话，你是要有一个牌子说，我要上厕所，我有这个牌子，我要本色，嗯，请让我过，对，就是这样子的由来。好的，那我们就先录到这边，拜喽。